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陆指标看习近平20大的成败，中俄关系现裂痕，习近平或者用这一招忽悠普京，拜登警告核末日，扎波罗热核电站风险升， IMF 总裁警告世界正朝着危险的新常态发展，美资银行巨头参加港金融峰会，国会议员斥无视人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二十大逼近，彭博社提出检验习近平成功与挫败的6个指标，显示外界关注的焦点所在。中央社10月7号报道，台湾学者研究习近平权力遥遥领先其他的中国政要，但是他如果继续掌权将会遗留政治问题。彭博社10月6号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20大将获得第三个任期，几乎是没有悬念。不过除此之外仍然有其他的指标判断习近平在20大上的成败。首先，如果习近平能够成功提拔3个或者更多的亲信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例如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丁薛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或者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将是习近平胜利的一个标志。如果李克强、汪洋或者是胡春华3名团派均能够入常，则是习近平的一个挫败。其次，假如习近平能够成功提拔他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担任总理职务，则反映习近平政治上已经没有阻力。但如果汪洋或者是胡春华成为总理，就说明中共内部对习近平是仍然有制衡。第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方面，估计多达1/3的职位可能是会出现新面孔。外界估计80%的职位可能是由习近平亲信担任。一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未能够达到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或者是提拔同习近平缺乏明显联系的官员，就表明习近平不得不妥协。第四，中共党媒曾经将习近平称为人民领袖，引发对习近平可能寻求将这个称号正式化的猜测。在这个之前，只有毛泽东才拥有这个称号，因此习近平20大能否得到人民领袖称号，反映出中共内部对个人崇拜是不是仍然有制约。第五，习近平能不能够得到中共党主席的衔头，可以衡量他的权力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毛泽东出任党主席的时候，对常委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如果他仍然是总书记，则反映他的权力未能够进一步扩张。第六，中共如果修订党章，亦都可以判断习近平成败的另一个指标。5年前，习近平将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今年20大，中共会不会进一步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令到他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可以反映他的权力是不是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被北京称为老朋友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季辛吉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失利将会促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调整政策，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因为习近平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好像俄罗斯这样被西方制裁。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季辛吉在10月3号在纽约参加亚洲协会论坛会议时做出的上述表示。季辛吉说，习近平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张相当大的空头支票，他认为习近平当初会见普京宣示中俄互信不封顶、战略合作不设禁区、世代友好无止境的时候，一定认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会成功。但是事实上，俄罗斯遭到了西方国家严厉的制裁，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季辛吉表示，习近平为了避免同俄罗斯一样遭到西方制裁，导致中国国内潜在问题的爆发，必须调整策略。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都会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届时两人可能首次面对面会晤，美中关系或者会有所缓和。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一直宣传所谓的大国崛起，强调斗争，如果对美国示弱， 或者表达亲美立场，恐引发国内反弹。因为我哋睇到嘅疫情嘅反复，睇到近期封控加剧，甚至我哋仲睇到白卫兵配枪嘅呢种情况之下，如果话俾大陆嘅老百姓发现所谓嘅中国崛起论系一个谎言嘅时候，我谂嗰种失落感，仲有嗰种抗拒嘅心态系油然而生嘅。喺 G20 会议上，如果跟拜登碰面嘅时候，我谂仲会系一个各讲各嘅，坚持立场嘅呢一种态度。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认为，习近平唔可能走翻亲美路线。如果走翻亲美嘅路线，意味住佢过去所有嘅路线嘅否定。另一方面，即使系俄乌战争嘅结论对习近平有任何嘅经验教训，亦都唔至于大幅度或者系完全逆反咁扭转咗佢国际嘅外交路线。据 CNN 报道，欧盟将起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嘅决议案，并于下周嘅联合国大会中提出。美国警告，佢哋会盯住边个国家系企喺俄罗斯嗰边。上个星期，美国同盟友喺安理会中发起决议案，要求谴责俄国，中共投下弃权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就普京的核末日威胁发出了严厉警告。与此同时，欧洲最大核电厂处于核灾难的风险中，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必须立即停止战争。 ABC 主播说，拜登在民主党募款活动上发表讲话，核世界末日的风险达到了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及其盟友连日做出了核威胁暗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警告，轻易使用战术核武器很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但除了核武器，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亦都处于核灾难风险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从3月起陷入了500名俄国驻军的掌控。这个星期三，俄罗斯又宣布将这个核电站纳入俄罗斯联邦资产，并强迫核电站内的乌克兰员工与俄罗斯签署工作合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担心这个会令到核电站的指挥和控制链变得模糊不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核电厂员工在几乎没办法忍受的情况下工作，压力、不确定性和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星期四访问了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基斯会面，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现状表示担忧。这个机构今年9月宣布核电站的完整性已经遭到破坏，但俄罗斯这个星期正在做重启两台机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战争应该立即停止。当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立场是，这个设施是乌克兰的设施，但我不会对军事发展发表评论。格罗西重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务是避免核电厂发生核事故。他在结束乌克兰的访问后，将会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乌克兰总统泽连基斯表示，这个核电站不只关乎乌克兰和核安全，亦都关乎到整个欧洲的供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林娜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随着全球经济经历根本性转变，世界正面临衰退的风险。在短短3年之内，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格奥尔基耶娃10月6号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没办法不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各大洲的气候灾难，而这些冲击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格奥尔基耶娃说，其综合效应反映在商品价格飙升，特别是能源和食物，造成了生活成本上升。他说，世界正在看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一个相对可预测的世界，即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转向一个更加脆弱、更具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对抗、经济波动性更大、破坏性自然灾害更频发的世界。格奥尔基耶娃说，为了防止这种高度脆弱的时期成为一种危险的新常态，世界必须专注于稳定全球经济、重振合作并改善经济架构，以建立抵御任何冲击的能力。在疫情和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不确定性仍然是非常高。格奥尔基耶娃提到的发生更多经济冲击的可能性，指出金融出现不稳定的风险正在上升。IMF 总裁希望政策制定者专注于降低通货膨胀，并制定一个负责任的财政策略，保护金融弱势群体。他说，世界脆弱性的深层原因只能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香港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会在11月2号举行，连同美资银行巨头在内的200名金融翘楚届时都会汇聚香港，聆听香港特首李家超致开幕演讲。美国共和党议员批评与会的美资银行无视对李家超的制裁和对香港人权的关注，将面临国会更多的审查。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近日报道，长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员 Chris Smith 发表声明，质疑金融机构与会认同无视财政部对李家超的制裁。他警告，检视美国企业和中国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会是下一届国会的主要监督议题。美国银行和港府以及李家超进一步接触会令他们面临国会更多的审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议员 Frank Lucamire 和 Lance Gooden 认同史密夫的批评，指出席中共执行人的会议令人质疑相关人士是否真正关注人权。后者更表示，他们虚伪得令人震惊，每一个助长中共暴行的金融机构都应该感到羞耻。非牟利组织香港运动主席朱慕文则认为，即使美资银行巨头的参与在技术上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但这一切表明金融机构愿意为谋取利润而承担取悦专制政权所带来的风险。11月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办，来自100多个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摩根士丹利的 James Gorman、 黑石的 Jordan Gray、UBS 的 Tom Collier 以及高盛的 David Solomon 将会出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